糖蒜广播机核游戏强强联手打造中国首家游戏网络电台加点游戏文化，带你进入快乐的核心，核心玩家，国内游戏圈中流砥柱，不要再独自享受，和我们一起分享游戏生活的乐趣吧。
嗨、hey, 大家好，这里是加迪欧。大家好，我是迪梦。
我是 Sam。
我是西总部。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节奏天国的令人激动的背景音乐。那么随着这段音乐，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都大概有什么呢？
首先给大家带来这个古剑奇谭的最新消息，
还有这个杀戮地带的绝命的消息，
之后就是梅园在美国 EVO 又夺冠了，
完了就是这个不幸的 PSN 无法被破解的消息，
最后是我们的那个日本连线。
热点新闻综述。
那么，这个国产单机巨制啊，这《古剑奇谭》在这个烛龙的大力的宣传之下，这个在首周。这个销量非常喜人，达到了这个30万。那么现在这个成绩比起2007年的那个《仙剑四》，当时首周销量是20万，那么也比当时要好很多，将近多了这个1/3的这个量，
真挺厉害的。国产游戏现在就是没想到还能有这么多的支持者，而且这一下其实你慢慢玩下去，感觉这个质量也还不错。其实，
对，
也许会因为这个举动。有更多人能站出来做游戏吧，这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并不是说单纯一个商业的这么一个宣传，更多的就是激励人心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我们中国终于还有人在继续坚持做这种东西。
对，
那么其实这个首周的销量也正好用事实证明了中国的这个单机市场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对国产游戏嘛，应该更多的抱有一种宽容和期待的这么一个态度，没法和那种真正的去那种大的厂商去比较，
也不用说玩过了次时代或者玩了那么多好的国际大作之后，完了就来挑中国游戏的这些哪儿不好哪儿不好，确实是他们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还是要支持他们，毕竟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游戏。
对，耐心玩下去的话，其实能感觉到游戏中的一种别的国家没有的那么一种文化的内涵。好，第二点咱说一下这个杀戮地带三。曾经在E3结束的时候，有媒体报道说杀戮地带三有可能支持网络合作，但是这次这个礼拜吧，官方出来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辟谣，就是没有网络合作模式，
专家辟谣了。
对，这次是官方出来说的。不知道怎么想的，其实我觉得杀戮地带这一个系列作为单机来说，似乎它在手感上和系统上好像都是在努力的创作出一种自己的特色，但是反过来说，正是这种特色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被很多热衷于 FPS 游戏的玩家所接受。
对，
而且在这种大肆宣传网络是王道的今天，为什么不加入一些网络合作要素呢？ COD 其实选择就是很不错的，它在剧情之外单建立了那么一种任务模式嘛，让大家合作的去过关的话，其实也能体验出游戏的另外一种乐趣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反正我玩的比较少，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就是让大家完全能体会的那种四个人合作的，然后那种能打特别长时间的。好像那个 Borderland 算一个，
无主之地，其实
无主之地算一个。然后做的最好的可能就是那个 COD， 我觉得还能有真正有合作，能大家天天想玩这种。
对对对，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杀戮地带是就是在那个画面的考虑因素上面
有可能
考虑，对，
可能计算量的问题，他可能就是也没有考虑这，毕竟他要以画面作为噱头来吸引大家嘛。
对，他
杀戮地带一直都是这个思路。
他好像着重过分宣传于机能和游戏本身的这种画面以及物理引擎的东西了。
对。
好， 那之后咱们说一下这个很多格斗迷十分关注的话题，那就是梅原大悟在这次美国 EVO 2010的时候，在超级街霸四的项目里又夺冠了。这个
他用什么角色呀？
龙啊，
龙啊，
对，
他一直都是龙，是吧？
一直都是龙，就是卡普空还专门为此送了他一个小金人龙的，
哦，
证明他是，其实也就是一个宣传吧，说他是全世界龙史最好的人。
嗯，他确实是。哦，
对，
但是他们说美国的这个 EVO 这种比赛，好像跟日本斗剧来比，好像还是，这
是在赛制上有所区别。
嗯，
因为，觉得可能在 EVO 上是更怎么说呢？一个是为了就是延长这个比赛时间吧，再有一个可能就是让每个玩家有那种更大的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有这种胜者组和败者组的这个，
嗯，
这分组，以及就是相对来说局数比较长。梅原大悟本人说他更喜欢美国这个 EVO 的赛制，他说因为这样的话，
嗯，
我有那个更好的机会去研究每一个对手的思路以及适应他的套路。
嗯，
这甭管怎么说，反正人家实力在这摆着呢，这次又一个冠军。然后但是对手变了，是一个叫 Ricky 的一个人，据说长得很娘，还染指甲。
嗯，
最后是险胜嘛，看录像反正是打得也不是很轻松，可能所谓的神其实也就是比人更加倍的努力的那么一种结果了。
但好像日本这个斗剧是整体水平都比这个美国要高吗？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毕竟这个现在比赛的项目在美国是在 EVO 是家用机的这个超级街霸四，在日本还是街霸四嘛。
嗯，
曾经采访过这个日本本土的这几个格斗游戏高手，他们说之所以说日本这格斗游戏的发展是在全世界来说应该算是比较高端的，是因为他们有那种比较融洽的竞技环境。
嗯，
觉得这个也正是很多很多地区所缺的这么一个东西吧，尤其是在欧美那边可能更注重网络以及家用机这种东西。
对，面对面的竞技类可能日本还更好一点。
对，人家毕竟长时间的投入呢。再有说一个花边的，就是梅原大悟其实他本人都结婚了，而且据说都有孩子了。
是吗？
对，
但是这好像并不能妨碍大家对游戏的爱。
对，
我们这集合不也好多人都结婚了，也
有
孩
子
了。
对，上次专题都提到过。
对，下面的这个悲剧消息就是这个来自这个 iPhone 的那个破解的这个哥们儿乔治
霍兹。
对，然后他这个日前宣布对 PS3 那个破解失败，就是他说这个PS3 这个加密系统是全世界可能是最最最难的，但是也有消息说他可能是虚晃一枪，
对，
然后说等过一段时间可能自己突然就破解了。
没有，也有人这么说他这个是跟索尼喝了一咖啡，说是请他喝了一咖啡，完了当了一枪手。WK 说咱们论坛里呢，对，然后说那个可能是索尼的一托，专门出来放一消息，完了给那个 PS3 再造造势。
对，但是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我是不希望被破解的。
嗯，
因为破解以后
给世界上留一款那个不能被破解的主机。
对对对，好不容易买了那么多正版的盘，
对，
这个最终幻想十三已经够悲剧的了。
对，
520到一百多
、嗯，
对，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就是所有人的那个正版盘全都白买了。
对。那么下面进入这个，我们从上期开始就加入了这个东瀛连线。那么连线在日本这个史克威尔第一开发部的游戏制作者姚耀丸为大家介绍本周日本的最新的游戏动态。
Hello， 在吗？
哎，大家好，哎，我姚耀丸。
又吓了所有人一跳，刚才吓了一跳。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哎，大家好，我是姚耀丸。这一个礼拜时间很快啊。
嗯，
我觉得这一眨眼咱们就录这一期了。
对，来说今天这个发米通上都有什么好的消息和故事。
好的，那个首先这次最新的发米通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由日本史克威尔艾尼克斯公布的两款巨作。第一款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就是 COD 七，它的那个中文的名字叫黑色行动。
对，这个游戏在日本是你们公司代理的，对吧？
对，就是全日本的发行权是由这个史克威尔艾尼克斯给代理的，等于就是说它这个盒子这个包装上面都会有 A 社的这个标跟那个史克的标。
对，
嗯，然后它这款游戏简单的说一下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它是它的消息是2010年10月9日发售，然后是三个平台 PC 360跟 PS3。
嗯，
然后时间的背景是越战冷战时期，玩家将投身于那个越南的那个丛林里啊，跟这个敌人打，
就像
觉得还是很爽的，
就像第一滴血里边的史泰龙一样，是吧？
三本，
对，
嗯。接下来第二个消息啊，第二个消息也是这个刚才我提到由史克威尔艾尼克斯公布的。它的这款游戏可能我觉得咱们国内的玩家不是很熟悉，它的英文名字叫这个 ZEUS EX，
嗯，
中文名字叫杀出重围三，你知道吗？
对，这个我们之前在 E3 的时候看过一个这个游戏的预告片，
宣传片是吧？
对，
嗯，那个宣传片呢就是由史克威尔，这个史克威尔有一个叫比加瓦普的一个视觉工作室给制作的，
嗯，但这游戏是那个西班牙公司 Eidos 做的是吧？
对对对，是那个英国的那个 Eidos 给制作的，
我怎么记得是西班牙的呢？
西班牙去了，
反正是做那个古墓丽影那公司是吧？
对，
对，古墓丽影这公司啊，对，这么一说，我估计那个玩游戏的人就没不知道了。
对，还有那个敌后，深入敌后之前的那个盟军特工队，
啊，对对对对，那个也很有名，嗯。然后他这次介绍了这个《杀出重围三》啊，是人类革命。是三个平台同时发售 PS3 跟那个360还有 PC，
嗯，
然后这三个版本的内容啊，这个之前采访了这个制作人，他说这个内容方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360的玩家或者是 PC 的玩家也好，都不玩这个游戏的话都不会有损失。
嗯，我看好像是一个半人半机械的一个改造的人的这么一个打斗的故事啊。
嗯，对，它是主要介绍的这个内容，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嗯，它的内容是在近未来，然后这个世界，咱们这个人类的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叫超人类主义的一个变革的一个世界，好像就是跟咱们那会儿就是文艺复兴的那个感觉比较像。嗯，但是它不是艺术的文艺复兴，它是那种就是说生化机器跟人类改造的一个复兴。
我看那个世界观还挺帅的，又科幻又有点现代的那种。
对对对，你看它整体那个颜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那个西方油画的那个感觉，黑跟金色这个配色我特喜欢。
对，
嗯，然后他这个主人公呢，就是他被他的这个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特工吧，然后有一个阴谋，他陷入了一个阴谋，然后他被一些特神秘的就给打成这个就是快死了吧。
嗯，
然后他被他自己这公司给救了，救了之后他的肢体已经都不能用了，也把他的肢体一部分给改成了机器了。
行，我记得在 E3 的时候曾经网上流传出来一段那个在记者内部体验会上那个偷拍的一段关于这个游戏的视频，大家感兴趣的，
那个我看了，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找一找。
嗯，好的，如果是画面党的话千万别错过这个游戏。
对，
吓我一跳，我以为说千万别玩这游戏呢。
史克的游戏怎么可能呢？
对对对，
支持啊。嗯，第三个我要说的是 PSP 一款叫《梦幻俱乐部》的游戏，它的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俗称好像叫夜店大师哈。
对，夜店大师。
嗯，它的原作是在那个 Xbox 360平台上发售过，然后这次是完全给移植到这个 PSP 上了。
完全移植吗？还是以那种新作的形式啊？
它这个文字上描述的是移植，但是加没加这个新的元素，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感兴趣的人去玩一玩。
哦，还是给那个各个角色灌醉了那种系统是吗？
对，然后它这个还是算恋爱吧，它这个游戏还是主要的情节就是恋爱和养成。
哦，
嗯，
然后反正这个。主要
给宅男吧，给宅男们去玩的。
主要还是宅男玩，但是我觉得宅男可能对夜店不是会太感兴趣吧，
对吧？对吧？
你看那 Mix 还有 Vex 什么时候有那种长的那个眼镜哥什么那种宅男去也没有啊？
眼镜哥都是配着那个隐形眼镜去的。
所以因为他们不敢在现实当中去夜店，说他们只能玩这游戏了。
怪不得这类游戏卖的这么好呢。
嗯，
明白了吧？
明白了。
嗯，继续啊，继续。我现在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天是越来越热了啊。然后在日本的话，每逢暑假，这孩子们他们必玩的一个游戏就叫《我的暑假》。
嗯、
我估计咱们小的时候应该都玩过这个游戏，可能没玩的太清，但是都接触过。
我记得 PS3 出过这个游戏，封面是一个草地，然后一个小孩拿着什么东西捉虫。
对对对、
嗯、
，PS 系的 PS 系一直有这游戏，
嗯，
一直有吧？
对对对，
每年夏天的游戏它都会蹦出来。
它这个是不是主要就是讲那种本土的生活为主的这么一个，就是很生活化的游戏？
主要我觉得我就是看他这个游戏元素，我觉得主要还是给小孩长些什么知识啊，和就是说，就是让小孩可以面对一些就是现实当中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啊，他们怎么会处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哦，那他这个、就是每一座之间有不同的卖点吗？还是说这座有什么特色吗？还有副标题什么的？
对，他因为他我觉得他每座都会出现那个新的人物嘛。新的人物，新的故事，等于小孩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在想，比如说我今年这个暑假，而这个我的暑假会有什么新的故事呢？他就会很期待，因为每个故事我觉得它的内容相差的都很大。
嗯，
这次这个发米通介绍的 PSP 版的《我的暑假二之神秘的解密和沉重秘密》，咱们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说，如果感兴趣的人可以查这个字是《我的暑假二之》。海的冒险，
那它是不是就是这个标题？应该就是这一座这个主要的故事主线，还有他问一下，他这每座的角色都一样吗？要是每一座都一样，这孩子应该长得挺大的了吧？
我觉得也是啊。
对，样子都一样。
那你就当他是另外一个小孩呗。
啊，好吧，反正发型、五官什么的，他也没做多大调整，然后每次也都有个姐姐，是吧？
这可能是一多胞胎，然后那个在不同的城市，在不同夏天发生不同的故事。
后来长大以后，在野蛮女友里边，有的去开火车，有的去开旅馆，是吧？
对，应该是这样。嗯，我们现在听到的一个背景音乐就是来自一个日本钢琴家，然后演绎的一首歌，然后叫木什么什么什么，不会念，对，
直接给姚文发过去，让他看看这叫什么名字。
然后那个这个音乐就其实挺夏天的，然后背景的音乐里面有好多小孩在跑，让我想起来那个就是那游戏当中有好多什么抓蜻蜓，然后标板，
对对对，抓虫子什么的，
对对，那些，对，其实这游戏还是挺有爱的，我觉着。
嗯，对。喂，
我们听得见。
喂啊，我现在这线路有点啊，好的。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我不得不说的啊，可能咱们这个国内的90后和2000后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日本演唱组合，叫蓝，
是这个
我知道的
杰尼斯公司的那个、艺人是吧？
对对对对对，非常火爆这个。但是我觉得像我这岁数，可能已经都不追他们，
不是在座的可能都算了。
嗯，没错，
是吧？
对，
我都不喜欢。
确实非常的火。他为什么火呢？因为最近在日本啊，这个电视里边就是每天轮流放他们这个五个人，拍的一个广告，就是一个游戏的这个广告，游戏的名字叫 V Party， 是 V 上面的一个 Party 类的一个游戏吧。好多种小游戏那个放在一起，然后每个游戏都会四个人去同时玩，
就跟
我觉得这。嗯，
就跟 V 当时刚出的那款那个 V Party 不是 V Sports， 还有那个 V 的第一次是一个
对对对
V Play，
对，完当时还送一个手柄，
对，送一个手柄，
对。然后这个日本玩家对这个游戏的评价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一开始看见这个游戏了，但是没上心，但是呢，每天看见这个蓝的这个组合呀，在电视里边来玩这个游戏，来感受这个游戏。才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然后这个游戏最厉害的是这个礼拜已经到排行榜第一名了
啊
太火了、
太火了、
这就是用别的产业就是互相影响，
对，
各种产业互相影响互相带，
对，就是那个鸡盒跟糖蒜之间的关系。
嗨，
我据说咱们国内有一大帮年轻人，就是这个蓝的这个 fans 啊，他们每年就是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日本来看他们的这个演唱会。
我太疯狂了、
太火爆了。
我估计要是放咱们的话，应该就是专程去日本买游戏了。
对对，或者在 AV 店门口徘徊一下，
我
两个世界观了。接下来我说一下咱们这个发明通里也可能是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板块吧，它是从开运的一个。
对，我很期待这个，快快快说吧。
是吧，这个上个礼拜我没说，但是这个礼拜我就是研究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对，
它主要是因为它这个书是周刊，所以它现在它最新的一期是介绍了一下那个7月19号到7月25号这一个礼拜之间对每一个出生人的这个运气的评估。然后首先说一下咱们1月份出生的人是小吉，然后这个礼拜他们最好的运气是健康运，然后他们玩游戏的话呢，最好玩就是说可以组队的游戏，
就是西总部
很
严谨。你就是
我是一月的，我是
对
小吉是那个
是吧？
吉利的
吉利的
是吧？
下边说二月的啊，二月的也不错，这个礼拜是中吉，然后他们最好的运气是社交运，就可能说跟交个朋友啊，或者是跟那个跟周围的人会保持比较好的一个关系。他们这个开运游戏是一定要玩两个队伍分开完了 PK 的这个游戏。三月也不错，也是小吉。他这个月的他这个礼拜的最好的运气是胜负运。他这个胜负运怎么解释比较好，因为胜是胜利，这就是算就是说那个输吧。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可能是什么都能赢的那个意思。他的这个开运游戏是玩一些能交换一些道具的这个游戏，玩魔力吧。
可能都是玩网游去了这几个月。
对对对，四月份出生的人呢，可能稍微差一点是墨吉，但是这个月他这个礼拜最好的运气是恋爱运，运的游戏是，比如说这个游戏里边需要有大王，对，明白吗？就是比如说有皇帝啊，或者说有，比如说有皇族的人，
可以玩三国去，
对，
对，
天祥记，
对。五月份出生的人这个礼拜的运势非常好，是大吉。他们特别这个礼拜特别突出的运势是。
然后五月份是大吉是吧？
对，是大吉，这非常好了，这已经是第一了。他们可能在工作当中会有更好的运气来临。开运游戏是，比如说你以前没就是说玩不好这个游戏，就是说劝你再去挑战吧。去玩一些这个游戏。六月份出生的人也不错，也是大吉。最好这礼拜最好的运势是恋爱运。啊，这六月份出生的一定要利用这个礼拜啊。开运的游戏是历史题材为主的游戏，可能就是《三国志》啊，或者是《大航海时代》啊，《
新长的野望》什么的。
赤壁，
对对对，赤壁，
赤壁，赤壁。就下的七月份呢是中级，这个礼拜最好的运势是金运，就是说这个月他们可能会得了一些钱吧。
财运是
金运，
对，金。然后开运游戏是跟警，一定要玩跟警察有关的这个游戏。
希望咱俩都七月的去玩 GTA 吧，
我觉得这太狠了，
是吗？
或者玩极品飞车什么的，
对，
这都是跟警察对着干的，
对
对。
对然后八月份不太好了，八月份是凶，这个太恐怖了。但是他这个礼，他虽然是凶，但是他这个礼拜就是说比较好的运气是社交运。如果想解这个凶呢，一定要玩一些就是说跟和平有关系的游戏，就是说你怎么能让这个世界变和平的？
基本没有啊，都得先打完了之后再和平，
都得折腾一下。
但是他打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宣扬，就是说我们为了和平在战斗，这个之类的东西。然后九月份呢，九月份末底，他这里边最好的运是金运。开运游戏是这个游戏一定不要玩只有一个故事的这个游戏，要玩这个游戏里边有两个以上的这个故事。
请玩辐射，请玩请玩质量效应，
请玩节奏天国，
对。
十月份出生的人呢是小吉，他这礼拜的比较好的运气是恋爱运，开运的游戏是网页游戏吧，嗯，他这如果中文翻译的话应该是这样，
偷菜，
去玩偷菜，
对，
玩偷菜。十一月呢是墨吉，这礼拜比较好的运势是健康运，身体比较好，开运游戏呢是一定要玩那种老同高的地方跳的游戏，
什么没听清楚，
一定要从开运游戏是玩那种从高处往低处跳的，
是男人撑过100层大家都知道那游戏
钻头先生啊，
对，
嗯，十二月呢是中级，这个礼拜的运势也就是正负运，可能就是说，嗯，那个干什么事情都是赢吧。开运游戏是那种，就是说别玩那种特复杂的，一定要特单纯的，就是说比偷菜还单纯的这个游戏。
单纯的
俄罗斯方块，
嗯，俄罗斯方块，
上海什么的，
对，上海
麻将、
麻雀，
连连看，
吉的英雄也行。
这英雄一点都不单纯，
大家小茬。嗯，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礼拜这个发明宫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就介绍完了。
嗯，好吧，那个姚耀文，我这还有一个那个问题啊。
啊，你说，
就是咱们论坛里的妖精尾巴，完了他呢想问问你，托我问问你啊，就是那个他因为也面临毕业。
啊，
然后他所学的是这个动画专业，他想那个能去日本留学，然后进入日本的这个游戏产业。他最崇拜的这个制作人就是三上真司，
哦，
也想去 Tango 工作，所以呢，他就想问问哪个学校更好一点。
他是学动画的啊。
对，我像很多那个国内的玩家可能也有同样的这个想法，想了解了解那边的情况。
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日本的这个动漫学校，就是说其实可能不像咱们想象那么多，
嗯，
而且如果是外国人来日本学习的话，他是留学生，他如果算留学生的话，他必须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签证的这个问题，
哦，
所以他必须得找那个可以给他办签证的这个学校，在日本有一种说法，就是可以办签证的这个学校，他叫法人，
法人哈。
对，他一定要找这种有法人的那个这个权利的这个学校。他要如果找其他的话，我估计他那个签证是下不来的，这是第一点最重要的。
嗯，
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可以给他，嗯，就是说介绍一下东京的这个几个比较有名的吧。
嗯
嗯，首先就是说，来到东京可能看一些这种学校广告，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叫那个叫代代木的一个。
啊，代代有优基，有优基是吧？
对，你太棒了。
嗯，
就那个，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两年新成立的，也不是新成立，他在新宿新盖了一个校舍，叫那个东京，日文名叫 Tokyo Model Gakuin， 它是那种好多学科在里边吧？它的中文应该叫东京，它 Model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好，它就弄一个发音，就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一下。
好的，
它这边包括医学跟那个游戏，还有动画，
包括医学和游戏。
对对，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学院，
你也可以去了，然后去那儿做超支刀什么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御茶水有一个叫那个好莱坞，叫电子好莱坞的一个学校，那个学校比较好。
哦，
这样吧，可能就是说咱们这个节目里就是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如果说再有像想来日本学这歌学游戏或者学动画的朋友们，
嗯，
可以在论坛上给我发短消息。
我们的论坛网址是www.g-cores.com。
好的，
那好吧，谢谢姚耀文。这，哦，对，
好嘞，
不对不对，还有一个特别的这个题目没有说，
你不能说好嘞就走啊。
对
啊，
哦，
对对对，我忘了一个特浪漫的一个
对啊，暑假的时候，
嗯，这个是这样，咱们这个现在是到夏天了，就是说学生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好多年轻人没有放暑假的人，他也在盼着一件事情，就是每年7月到8月在日本的这国土上将举行许多花火大会，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这个话题吗？
花，嗯，
在各种
就是
动画游戏里全都知道。
对， 花火季是吧？
嗯，在东京比较有名的花火大会是叫御前川花火大会，
嗯，
这个我们去了几次，非常的，就是那个就等于是人山人海了吧？
对，然后大家都特别的那个不嫌热，穿着那个浴袍什么的，然后都在大街上走，扇着扇子，穿着木屐是吧？
对，它的举办日期，这个御前川的花火大会举办日期是7月份最后的一个礼拜六，
那就是
每年都不会变，
那就是三伏天啊。
就是非常的热，然后大家就是洗完澡穿上自己特喜欢的那个浴袍，它日文叫浴衣，你穿上这个之后去拉着你心爱的人，或者拉着你的同伴，完一起奔那个花火大会的那个现场走，这很浪漫。
对，
嗯，然后你可不知道，当时如果这个花火大会你去看的话，当时就是说，这个电车站呀和这个花火大会现场的周围啊，你都会看见许多许多的花姑娘。
啊，对，真好。
这为什么说花姑娘？他们因为穿的这个浴袍啊，是非常的花的，你知道吗？
而且特别贵，我听说那个和服。
它是浴袍，跟和服还是有区别，它是非常薄的，就是一层布。
然后
它裹在你的身上，这个男孩穿起来就是说可能有一种那个就是那种很男人的味儿，然后但是女孩穿上的话就一种那种很娇，然后就是说
娇
需要人的布的那种
味儿大，
比如说卡哇伊，对，然后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女孩穿得特别的漂亮，完了头上还戴着花。
对，我去日本可能还是去早了。
去到了吧，
明年咱们一定一块儿去。带着
他们这个女孩为什么把就是说特珍惜掉花火大会的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可以引起一些男孩对自己的注意。可能游戏的人和看漫画的人，咱们都知道，有好多男孩跟女孩就利用这个花火大会来表白。
嗯，那挺棒的。
知道吧？就是在这个花火腾空的那一瞬间，你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Skidayo
对，中国真是缺乏这种浪漫的啊，可能只能去那个庙会。
我的这个民族服装是应该再发扬一下吧，比如说像国庆啊，或者是春节，咱都穿上的咱们这个
旗袍
的这个服装，我觉得会比较好。
好，
嗯。
那好吧，那谢谢姚丸本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不客气，咱们下周再见吧。
好吧，那个希望你也常来论坛。
好嘞，好，那这样，
那拜拜，
拜拜。
近期热门游戏。
好，大家听到这个音乐，应该经常关注这个剧情类游戏的玩家应该是非常熟悉，那就是阿兰维克。那再有一周的时间，新的下载项目就要上市了，这里边也是做一个短暂的回顾以及一些展望吧。其实阿兰维克这个游戏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也偶尔提到过，但是说的实在是太少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以剧情为卖点的游戏来说，它真的是做得太棒了。
嗯，但是那个我提醒你一下，在这里我知道你特别想说这个剧情，但是你还是别剧透了，因为我本身都没有玩通这款游戏。
那个那西姆感觉一下这游戏到底怎么样，就是从你现在玩了玩了多少了？
我现在可能也就玩到的第二章结束那块，但我觉得这款游戏可能我第一次就是在别人家玩的，然后就是大概感觉了一下，然后觉得这个画面包括其他什么也好像不是特别的那个优秀，但是后来我自己在家就仔细品味了一下，觉得这款游戏确实是够厉害。而且 Remedy 在之前就做过一款我特别令我佩服和那个喜欢的游戏，就是马克斯佩恩。这个工作室本来就没有做过几款游戏，但是每次出必然是精品。马克斯佩恩就是一款当时可能给无数玩家都留下了特别震撼人心的这个回忆的一款这么一个游戏，
就是，挺内涵的是吧？
对，它都是走心理的这种的。对外面可能是一个动作游戏，但是这个游戏本身的故事内涵非常的深刻，
而且好像感觉他们做的这个游戏每一次都能带给大家一些这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当时可能就是那个子弹时间，还有那个像小马哥一样的那种动作特帅的，然后再加上那种 比较
对
比较暗一点的那种剧情的设置吧。
对对对对，
这次阿兰维克我觉得它好像更是让大家感觉原来剧情类游戏以及惊悚能玩成这样。包括它这个特别让我们惊奇的就是它分章节嘛，
对，
而且每一章节完了以后像美剧一样的那个，
对对对，连续剧那种，
对，开放主题曲完了以后下一章开始还有那个 previously 啊，这个很多的做法都是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对，
包括剧情这个西蒙不让说那就不说了
对，
反正就是一环套一环吧，真的是很抓住你心的这么一个游戏了。
战斗上设定的我觉得也还不错，
嗯，
对吧，就是这个手感什么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
你听说这把握住重要的时刻这个敌人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是吗？
嗯，没错，你回去可以试试，就是当那个敌人变成人形的那一瞬间你开枪的话伤害会比较大，
嗯，就是当他身上的黑雾散去那一刻爆炸的那一刻。
对，
对吧，嗯，
而且画面挺棒的，尤其是光影是吧激动了西蒙，激动了，激动的直咳嗽。
对，光影确实是可能是前所未有最好的一个，对光的表现可能是最好的一个。
对，而且这个对这个剧情比较喜欢或者对游戏比较喜欢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工作组本身还做了一个迷你剧，是总共六集，而且现在
就连续剧那种。
对对对，剧情特别晦涩，完全看不懂，就是如果英语不太好或者说没玩过游戏的就完全看不懂。
但是主角没有游戏里这个帅啊。
对，但是基本上是按照那个角色那个脸部建模做的嘛，有那个真实对比照片都特别像。那么马上这款 DLC 就要上市了，嗯，是在卖场上，具体点数我还真给忘了，大家关注一下吧，反正下周马上卖场上，大家就等着吧，等着上市以后，它应该是对剧情的前半部分进行一个补完。目前看这个宣传好像是它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海报，就是暗的话你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如果从底下打出一束光的话，
嗯，
会在上面显示出一个水晶棺材的一个影子，反正挺瘆人的，
嗯，
但是越是这么有创意的广告，我相信应该是越能吸引很多的玩家来关注。
对，那么关于新的 GT 的消息啊，我们也得到了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就是这个山内参与设计的这个雪铁龙停产。它这个停产是停止生产还是结束生产？
人家压根就没打算再做，好像从这个
有实车之前已经做出来，就雪铁龙那辆 GT 五的那个游戏里面有，
对，那是一真，这是有实车的那个，
对，有一实车，我记得至少车展上曾经出现过，我记得我看过实车照片，特别的帅。
啊，现在看网上就是说已经决定不再量产了，零件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不量产了。
对，好像是涉及到成本以及这个定价的问题吧，
嗯，太贵了。
而且山内本人确实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度的精益求精，好像有一点那种差别的差次都不行的那么一个人。
对，所以这个，嗯，希望 GT5 不要像这款车一样啊。
哎，那这个也就顺带说到这个关于 GT5， 山内一点又说我的 GT5 不应该出在 PS3 上，应该出在 PS4 上。
对，
哎，何必呢，一款游戏而已。我觉得
他可能这个人太自我了，你知道吗，他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太高，
也可能这游戏根本就没做出来。
对
就是骗钱为了自己玩赛车用。
对，可能被那个 Forza 那帮人雇点人把那个硬盘什么都偷走了。可能
我不是赛车迷，可能我不太了解关于车的这些东西，但是可能真正爱车的人还是比较理解他们吧。毕竟每次 GT 出来以后，
嗯，
好像真是有一大批死忠。
咱们那个论坛上的磊说了，说不论出在 PS 几上一定会等，一直死等这款游戏。所以可见 GT 给玩家心中留下的这个感觉和好感也是非常深刻，
嗯，可能有人一听那种引擎声马上就亢奋了。
对，我们说到这个赛车的游戏啊，我们这次这个怀旧经典怀旧，我们就来回忆一款特别早期的在 FC 上的一款赛车游戏，就是这个 F1 大赛
啊，F1 公路赛车吧。
对对对，
我 哇，这真没法控制，这没法弄。我这音乐真是听着太熟悉了。
记着那个时候家里刚有任天堂，可能就是大人们买的嘛，因为那时候太小了自己，然后大人们都围在电视前面玩这个游戏，基本上男性家里的男性同志们都会喜欢玩这款游戏。
对，而当时挺逗的嘛，在公路上你开一 F1 跟普通的汽车还是什么，具体真记不清了那个，而且还有拐弯的什么的。
但这游戏有点太难玩了，我今天
对特别
看了系统部给我一视频，我觉得太难了，有几个过弯什么的。
对，那个高手手下就不是什么难游戏。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高手啊，玩 FC 游戏能玩好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手。
对，因为 FC 游戏没商量，我觉得这游戏难的都
什么恶魔村什么这种的，
魔界村魔界村
这你玩能玩通这种游戏的，那才是真正的高手。
对，从那个时代玩过来的人，还怎么说这个游戏底子也在那儿摆着呢。
对对对。
哎，好像是那个赛车如果撞那柱子能爆炸是吧？
对啊，
对
对
对，
我记得
好像是。
但是一声，
但是这视频这哥们儿真是一次都没撞。
嗯，
对，人家在 FC 游戏里边还漂移呢。
对，有好多琢磨 FC 游戏的这个高手哈，各种研究这游戏怎么能玩得更好什么的。
对啊，超级玛丽，
马里奥五分钟通关什么的，
对，踩坑都能跳出来那种。而且作为这个赛车游戏的也算是半个始祖了吧，它好像现在很多的游戏依然在秉承这些非常经典的这个元素在里边，
嗯，
赛道啊什么实时的这些显示赛车的数据啊，
然后地图啊什么的。
对啊，
完了，结束了。因为他好像有多少关，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放的，因为实在找不到这游戏的这个声音，我们就从网上找了一个视频，然后大家都看的目瞪口呆的那种。对，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大家其实有机会应该去买一个，好像是50块钱就能买一个，就是
贵了
啊，是吗？
什么游戏机啊？
我
FC 啊
，FC 真不止吧。买原版的贵着呢，
不是原版，就是那个小霸王
是
那种，
其乐无穷就行。
对，然后5块钱一盘卡，然后里面有1000多个游戏，然后大家可以再体会一下以前像我们上期说的那些摩托车呀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像这些赛车什么那些特简单的游戏，大家其实觉得哎，这才是真正的游戏的乐趣。
对对对，
其实确实极度不推荐模拟器，找不来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是一码事儿，根本就。嗯，
这就跟 PC 玩惯了游戏机的人玩 PC 游戏，你配置再高，觉得也不是那么回事，这感觉是一样的。
对
对，
其实就是一个操作和代入感的这么一个问题吧。再有，本身怀旧的话，你还不100%的这个再重新温故一下？
对。
专题讨论。
大家好，欢迎回到家丁，我们是机核网，那么我们的论坛地址是www.g-coies.com。
好，现在刚才这个摇摇丸已经提到是7月份，大家都是很多学生都放假了嘛，所以我们这次的专题就是终于放假了。说起这个放假，我感觉我已经非常，
我觉得你提起放假很沉重，一点都不高兴。
对，
我非常心痛，这次只有2个礼拜的假期，而且以后就没假了。嗯，
对，你好好珍惜吧。现在我们像这样的人，真的太怀念上学的时代了。
对，
学生时代就其实，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感觉不幸福，但是好像离开了以后，真的非常不舍得。
我跟你说，这就是一个围城，你知道吗？上学的人想不上学，然后已经走入社会的人又想回去上学，真的，你这现在互相理解不了这种深刻的体会。但是真的，学生的时代真是特别特别美好。
对，那天在群里边有几个人说啊，我放假了50多天。然后我就
50多天，我好家伙，
我就挨着个的问候了他们一遍。这个真是现在已经是羡慕嫉妒恨了。
对，我算了算，我要攒年假的话，可能要攒10年，能攒出50天来。
对，
就十年不休假，完了在第十年的时候休息五十天。
对，怀念呀，那个时候一到放假第一个想的就是赶紧上网，赶紧上网查查资料，想想这次暑假又购入什么新东西。
嗯，
西蒙，当时你经常放假的时候玩什么呀？
我记着我有一次那个暑假，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有一年暑假，那应该是Diablo 2是哪年？
别问我。
Diablo 2，
Diablo 2应该是
2000年，
2000年左右吧。
好像是，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那年的暑假，这款游戏刚出，你知道吗？特别的兴奋，兴奋异常。完了，说一定要买正版，因为这款游戏我太喜欢了，一代我就特别的喜欢。完了，我就去买嘛，买那个买正版，当时书摊上都有卖正版的。买了一大盒子，巨棒，然后巨大，特别高兴，然后回家狂玩，完了那个，完了结果就听人说这根本不是正版的，说这是一伪证，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又狂求我妈的那种狂求，然后跪了那种，说你再给我100块钱，我去买一真正的正版的吧。完了后来终于买到了，然后里边有那个战网的账号什么的那个，嗯，我记得那年我是特别激动，因为那时候暑假刚刚好玩那款游戏。
Demo 呢？
我暑假一般就是玩各种各样的 PC， 因为其实我也是一 PC 的用户，从那个九六年第一次接触电脑，然后开始玩那个 CNC， 我当时觉得我操，这不可能啊，这什么呀，这
对对对，
太火了。而且当时其实我觉得那个 CNC 虽然给我那个震撼很大吧，但是其实真给我震撼大的是红警出的，然后那时候有 Windows 了嘛，
对，
然后那分辨率一下就上了一倍，然后当时就觉得就是简直就是神来之笔，你知道吗？真的就是完全就震惊了那种。因为小时候就是，其实中国就是像这代孩子，大多数人就是因为家里不给买游戏机，所以都是拿电脑和那个学习机当幌子，然后玩各种各样的就是 FC 的游戏或者 PC 的游戏。
对，
嗯，
哎，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三个人远去了，大家就共同缅怀一下吧。
反正我上学的时候，那个上中学的时候，还是玩 PC 比较多。
嗯
嗯，
对，
我记得红警，我也是我第一个把我引入网吧的游戏。
对，红警也是给了我的工作，就在网吧看网吧。
哦，是吗？
在看网吧维护电脑吗？各种修局网什么之类的。
技术员。
那要这么说，我应该算是这里边接触 TV 游戏最多的人了。
应该是。嗯、
对，因为后来好像就好很多。那我们那会儿真是不让玩。
不让在家
玩
游戏，
对，玩游戏啊，游戏机什么的都不
根本不让买，嗯，
必须得买中那个科利华什么学习、什么电脑，
科利华软件，
中华学习机什么之类的、
嗯，
对，
到最后一看还是天天插着黄卡，
对。
我记忆特别犹新，就是那个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是每天中午因为离家特别近，我就老偷偷回家玩那个 FC， 完了我妈就特别的不想让我玩。完了就你知道，就是我回来他怎么着都能发现我，就跟那个分裂细胞似的那种，进屋之后东西都看好在哪儿，完了不动，完了最后归位那种，但是最后还是被发现了，然后给我游戏机砸了，我还记得，我还搞什么离家出走之类的，这记忆犹新现在都。
对，
我为主机付出的这些东西。
我还有一小学同学，那个
嗯
他妈也不让他玩，然后把电视锁柜子里边，钥匙找不着，有一次他就感觉那钥匙就在那儿，然后开冰箱拿钥匙开柜子去玩，
真行。所以现在还在上学的同学们，好好珍惜你们现在这个
大暑假呀。
对，好，那么我们上一期留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是这个大家小时候都玩过的这个中国武侠类 RPG 游戏。
对，你最喜欢的武侠游戏
是什么
啊？对，是什么。那这期回帖的人也不少，好像这一次应该是我都没想到能说出这么多类型的，能说出这么多作品来。
对，而且大家的字数都不少，可能是实在对那个时候这个 快乐时光很多啊。
对，所以没念到的不好意思了，我们就挑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来念一下，比如叫四平五皇是吗？他说我觉得是剑侠情缘二，这是我在 PC 上玩到的第一款中国武侠 RPG， 当时大家都在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一次闲逛中发现剑侠情缘二，买回去玩了玩，觉得跟暗黑二类似，但是在操作手感画面上比它差不少，不过还是觉得很好玩，玩过很多遍，最后困难难度一下我就能通关了。哎呀，剧情实在是太短了。
果然够短。他们这个 Earthling 502啊，这个他说风云风云无数叹号，看到这个题目就激动，就是风云，念一次我的就是风云，印象太深刻了。
以前念过他的呀？
我以前是念过他，他可能也没怎么听我估计。
对，
那么这个人我非常熟悉啊，跟我也非常亲密的关系。
哦，
风云是我们俩在小时候，在初一还是初二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反正就初中的时候一起玩的，我们俩一起玩的，完了步惊云还有这个聂风啊，还有血影狂刀和这个什么什么神剑来着，
不知道
啊，你不太了解啊。那个时候觉得风云做的可能是中国武侠的 RPG 里面这个画面可能是最好的，是一种伪 3D 的那种效果。那么这个游戏当然也有 bug， 我们曾经就卡在一个 bug 那过不去，然后又重新打了一遍什么的。那这款游戏给我们俩留下的这个印象确实非常深刻，所以这次念你的了啊，502。
然后那个铁诺说 PC 版本的武侠还真就没怎么玩过，应该是十多年以前了吧， PS 上有一款游戏叫射雕英雄传，让他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毕竟是那个当时国内唯一的全中文游戏，连配音都是嘛，就是哈空手夺白刃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他对这游戏评价就是除了不好玩以外就没有别的缺点了。
太棒了。
对，即使这样也是硬着头皮通关，毕竟是第一个国产嘛，必须得支持一下，
好歹是 PS 上的中文作品。
对，
PPAFF 说第一个 RPG 游戏是月影传说，可能是先入为主吧，他特别喜欢这个游戏，说画面漂亮，尤其是红枫森林，剧情也很不错，他喜欢的是即时战时系统，不是回合制的，音乐也大赞，金山的作品至今仍然很怀念。
对，金山当时确实出了很多很多的游戏。他们这个 GR Rose 什么呀
Horse
GR Horse、说了仙剑一就不说了，对，这也不用说了，大家都玩过。
对，
我记得《仙剑一》当时有一个飞龙探云手这招，
偷东西吗？
偷东西吗？因为他爸那个李逍遥他爸不是一个小偷吗？完了传下来的这个绝招，我记得那时候不知道，后来突然间一直说那招摆在那儿干嘛用的呀？也不知道，后来一试，哎，还能偷东西，挺有意思的。
对，这到《仙剑三》里知道是猴创办的。
对，完了这个《仙剑一》不说了，完了《金庸群侠传》这种开放式的系统，当时 RPG。一条线跑到底的时代绝对是个创举，真的是创举的。这难道说《金庸群侠传》是欧美 RPG 的一个祖先吗？
创意在那儿摆着吗？
对，当时确实是。你要现在回顾一下，什么辐射这种全开放类的游戏，《金庸群侠传》确实在当时就已经做到，而且多结局这种确实很不错。还有《轩辕传》轩辕剑三》《轩三》。外传天之痕，这些虽然在设定上有些硬伤，但整个故事结构和剧情推进还是相当出彩的。水墨效果虽然都是静态背景居多，不过当时也算创新了。
然后来自我们那个屁屁熊啊，就是各种夸我，见就是我也是有点没想到，屁屁熊好像那个之前就是各种360各种光环，然后在这里面大放其词对 PC 的这个武侠游戏的喜爱。然后他说的是天之痕，其实他个人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但是作为这 SWD 系列加入这种儿女情长的情节，其实应该算是这个 PAL 系列的一个特色。
PAL 特色就是仙剑的特色。
对，仙剑特色。对啊，真是，我记得那个游戏藏的倍儿深，然后最后一个目录就是
你就找那 PAL 那个图标，就是那 PAL
不是，是在 DOS 里面就打 PAL、
啊、对，
这打的我这是有一段时间我打的最多的一个命令。
对，
然后那个从 SWDR 开始接触这一系列以后，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大气的民族的历史的史诗级一般的作品。然后他最喜欢的是三代正片《云和山的彼端》，这个情节和历史结合到极点，里面那种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些情节冲突，更是这个中文游戏史上的经典。
真是会写。
对，写得特别好。
SWD 是那个、
没念完，您没念完啊。可惜啊，就是这个游戏有点虎头蛇尾，到了长安城之后感觉非常宏大，但是那个可探索的地方并不是很多，剧情收尾有一点仓促，如果最后能再回到王国以及游戏的一些各种方面不那么粗糙的话，这部作品真就是史上最完美的了。
他说的是这个轩辕剑啊。
真能夸，真能夸。之后 Tanko 说最喜欢的游戏是金庸群侠传， 当年第一个正版游戏，但是原著却从来没有看。
你要看原著的话得看十四本。
哎，我好像就是因为玩了《星球宣战》以后才看的那个金庸这几个书，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嗯。
对呀、啊，还有就是品人物德高低的设定，这是什么东西？应该就是
道德高低的设定。
哦，野球拳也很牛。
我就说这是欧美游戏那套路嘛。
对，
我吃这块，我喜欢这游戏，
都是专家了。
这个 Race Dealing 还是这个 Race。林啊，听了这期专题快流泪了。上一期反应确实不错，大家好像听了都很感动啊。这些老玩家们，那小时候不懂事，买了天地劫的盗版。那么前两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收了全套三部曲的正版，但是汉唐已经不在了。那除了这三部曲以外呢，还有仙剑，当然不用说了，轩辕剑、风之舞、云和山的彼端，还有天之痕也钟爱的很。大学时候没有电脑，所以零三年之后的一些名作都没尝试过，可惜的很。零三年之后也就是仙剑那个系列了呗。
对，好像是，
是吧？
那个时候逐渐的这个国产游戏
渐渐淡出了这个视线，对吧？
对对对对、
嗯、那么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叫好毒根，
来来好多个，
对
So you can、
那个、
这 So you can
对，然后那个就是我这必须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三期节目以来就是老有一个奇怪的一声音，各种
So you can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然后还是这是那个，这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赞助的一个机器，然后这里面录了各样奇怪的声音、
嗯、
就是为了那个像那个国内外那些著名的综艺节目里面加一些音响，然后 对，然后先生好多人还觉得挺奇怪，但是其实这应该挺好玩的、
嗯、
然后这个好毒根说这个轩辕剑三外传天之痕支线，然后找这个
多么
小组，然后这个伏鬼玉城隐藏要素，还有这个主线的剧情，就是他把这些要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确实一款令人折服的这个武侠 RPG。然后至于这个武林群侠传呢，它可以看作是一款向金庸群侠传致敬的作品，这自由度也是非常高，武功和妹子随你喜欢选，做大侠还是做混混各有各自的明天，是一款百玩不厌的好游戏。
太长了，都这么能写。苏三，作为一个90后的玩家，我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玩游戏。小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玩 RPG， 当时也就是玩 MD 和 SFC。SFC。记得当时 MD 有一些非常好玩的台湾出的 RPG， 比如《吞噬天地》《太空战士》《水浒传》。记得 PS 上也有一款《射雕》全中文的配音，当时非常震撼。现在就不用说了，全都是这句话，全都是不用说了。最吸引人的就是扔武器和扔钱的系统，对，拿钱砍敌人是吧？之后的国产也玩过，玩起来就没什么意思了。最近玩的古剑也没什么新意，国产能不能不要一味的走日系的系统？既然有了老滚的系统，我想做一些时髦的系统，比如质量效应、辐射三的那种，是不是更好一些？其实
金庸悬崖传当时已经做到了，你可以回顾回顾吗？
其实可能就是国内很多制作游戏的这么一个固定化的套路，限制了一些作品的发展吧。这个也是作为一个
对。
作为一个玩家对中国游戏的这么一种期望，
而且国内的好像就是技术这块可能对一些未来的引擎可能掌握的还不是那么成熟。
对，古剑是用虚幻三做的吧？
不是，古剑是用辐射的那款引擎做的，辐射三那款。嗯，但是你看表现出来的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
对，感觉还是以前的跟那些差不多，
对对对、嗯、
就是颜色上非常炫了，非常艳丽。
嗯、对。那么七夜游侠说。当初最早的时候看了《仙剑一》的电视剧之后对其待，可见这个玩家可能年纪可能不是很大啊，因为《仙剑一》跟电视剧的这个差距
时间
有十年了，基本上是已经有
对，而且好像是
可能不止都，
而且电视剧是在《新仙剑》之后又很久了以后了，
对对
对
对，他、嗯、讲的故事好像还是一代的故事。
嗯、
李逍遥、赵灵儿、林月如什么的，我记得。
但是我就不看了。
我也不看了。
那主角没逍遥帅
啊。那么买了一张 GBC 的《仙剑一》的卡带，我靠，够意思。当时没有 PC， 里面的内容貌似不完整，不过
和 DOS 版很像。
GBC
有没有？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真没研究过这个。
但是他说最令他无语的是，这卡带居然是一坏的。玩到一地儿就花瓶了，然后就狂哭那种，然后最后挤了一多礼拜早饭钱又买了一张，然后当他用这个颤抖的双手拿到卡带时，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对，完了他的这个帖子的后面写了大概有100个我是罪人，我是罪人。 完了完了，在我是罪人无数个我是罪人当中，竟然我还看到了一句话，就是当他自己有了自己 PC 玩仙剑四的时候，我竟然用的是盗版，完了又接了一万个我是罪人。
其实你不是罪人，你只要爱这游戏就够了，
没关系，下次你买个正版其实不贵，
你盗版玩完了再买一张呗。
咱们论坛都送，论坛都送，你都不要，你过来赶紧报名。
对，
两千字的事儿，赶紧的，
对吧？
对。
好，那刚才既然咱们这个摇摇丸也提到了这个，以及专题讨论都说放假的事儿，那这期的专题讨论咱们就说一下那个最投入的暑假吧。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迪亚波二》到来的那个暑假。
对，各位有什么最令你这个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可以说一下，不光局限在游戏，只要是你感觉这一个暑假里边真的是给你留下印象太深刻了，就说一说呗。
追女孩啊什么的，
那我就是可能除了游戏就是追女孩，
对对对，
没有第三个事儿，
心跳的回忆之类的，
这些我爱听我爱听。这里边也是想再感谢一下这摇摇班啊，真的是百忙之余，
百忙之中，那边也挺晚的，一下班回来就准备节目，
本来就比咱们这儿晚一小时嘛，还给咱们准备这个游戏，也做了这么久了，应该算也算是半个大哥级的人物了，
对
吧？然后又这么给
一个半大哥吧，
对，每次节目又这么给力，大力丸，
对，而且确实对游戏有爱，也这么支持我们节目，在这里再次谢谢一下摇摇丸。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吧。
参加这期节目就你还有说吗？
我没说完啊，对不起啊。那个我还有两个要给咱们网站做一下宣传。第一个呢，是一个是这个，我们这个下期可能就是下周啊，可能会推出这个新的专题节目了，继我们上次试加专题节目之后，那么这期节目主要是关于任天堂的一些消息的，
那一定要好好听了。
对，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题目和内容我就先不透露了，先告诉大家一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喜欢任天堂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我们家里有这个频道。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网站里的活雷锋 WK 同志啊，他准备在论坛里举办一场成就问答大赛，那么取得名次的朋友们呢有机会获得各种各样的奖品，从游戏啊到我们网站的 T 恤到点卡啊之类的，这些我们都有提供啊，那个赶紧报名，过时不候。
我的呢，我那铁呢
啊，你那个咱们这些人就不包括在内，主要是那个论坛的朋友们那个参加，多多参加。
行，那这期就到这儿。
嗯，
好，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地址啊，论坛地址是www.g-cores.com。
各位再见，
拜拜。It's a thing we can't deny, like the fact that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 And there are 9 million bicycles in Beijing. And you know that I will